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无声的证词，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四十四集。大宝发现的是位于死者右手掌心处的表皮擦挫伤，很轻微，但是因为皮瓣的存在，所以方向性非常明显。形成这样的损伤是一种较锐的物体擦过的，力的方向从指根到指尖。大宝质疑道，这是什么物体形成的呀？而且力的方向和打击形成的方向正好相反。抓大放小吧，死者死亡时间应该是凌晨两点，可以确定吗？大家一起点头。分析现场不可能面面俱到，不能因为一些小的不符合而更改大的推断方向，这是专家们经常会说的抓大放小。法医不是神，不可能解释所有现场的迹象，所以对于案件的分析只需要解释清楚大概的方向就可以。我拿起死者的手腕脚踝，白皙的皮肤上被绳索勒得血迹累累，可以看得出死者在死前有过痛苦的挣扎。我转头看着胡科长，您说既然是熟人玩 SM， 为什么要用胶带封口呢？胡科长知道我的意思，胶带下方没有沾染血迹，胶带上面却沾染血迹，胶带覆盖的皮肤没有被划伤，这说明啊，是先用胶带封了口才用刀子的，凶手显然不是为了划疼死者，怕死者叫才封嘴的。胡科长说道，会不会是有动刀的准备，所以提前封了嘴呢？我低头不语。这个时候胡科长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现场发现避孕套内的精斑确实是王天正所留。胡科长兴奋了起来，案子破了，新鲜的避孕套还是王天正所留，之前他一直否认到过死者家里，这次看他怎么狡辩。既然有了铁证，我也没再说什么，仔细缝合尸体然后收队。这个漂亮的女孩在死后应该不愿意太难看吧，所以我们尽力细缝了解剖窗口，然后再用酒精棉球擦拭她脸上的窗口内的血迹。第二天一早，我就接到了胡科长的电话。胡科长说，王天正这小子嘴很硬，突审了一夜他就是不交代，在铁的证据面前他还是一味地喊着冤枉。我问，那侦查部门怎么说？侦查员在长期的审讯侦查过程之中会因为经验的积累而出现一种直觉，事实证明这种直觉往往是非常准确，侦查员的直觉对现场勘查员的勘查方向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胡科长说，这就是我们打电话想叫你继续来参与侦查的原因。据主办侦查员说，王天正在整个过程之中一直强调自己没有去过死者家里，在听到避孕套的证据的时候先是愣住，然后大喊冤枉。主办侦查员说，自己对最近比较流行的江振宇的微反应学非常感兴趣，听过江老师的课，用微反应理论来判断这个人呢，不像是在说谎。我沉吟了一下，胡科长接着说，另外视频侦查部门又对小区监控进行了研究，虽然小区进出的人非常多，而且监控看不清身体特征，但是根据王天正的同事们反映，他当晚穿的是红色的夹克。视频侦查的同志发现一对男女九点半进小区，男的九点四十出了小区，这个男的穿着红衣服，女的衣着也和晶晶相似。我问道，如果是他们的话，那王天正就没有作案时间了吗？胡科长说，他连上楼的时间都没有，那他的避孕套是怎么会留在晶晶家里边的呢？这点一点也解释不通。另外因为前天是周末，所以凌晨两点晶晶死亡的时间点也有很多人进出小区，也有类似穿着红衣服的人，所以监控证明不了什么。我叹了口气，不如这样，十五分钟以后我们在晶晶家楼下集合，再去看看现场。现场被封存，因为不透气，所以依旧是充满血腥味， 海平也已经搬离现场了。据说呀，这栋房子的房东天天在天正律师事务所吵着要赔钱，可是王天正现在正在被刑事拘留之中，也没有人能出来做主，所以房东就转战辖区派出所，在派出所的门口堵门。大宝和林涛在房间里边寻找新的痕迹物证，而我却被现场大门锐利的白色门框给吸引了过去。现场的大门是铁制的，内侧有一个白色的木头门框，可以看见这个房子是在重新装潢的时候把老式的木门换成了铁制的防盗门，只是留下了那一圈白色的新门框。用联苯胺试剂进行了化学处理，门框上意外出现了翠蓝色的血反应，而且这个反应出现在了门框的锐利缘。这个门框的锐利缘朝向是大门的门框，擦蹭是不可能到这儿的。我用放大镜看了看血迹形态，那么这个血迹从哪儿来的？胡科长蹲在身边看了一会儿，瞪大了眼睛说，那应该是死者的手。我笑着说道，对，这就是大宝发现的那处损伤，门框的锐利缘可以形成。大宝听见有自己的名字出来，赶紧跑过来参与讨论，对对对，再结合损伤的方向，那么死者应该是用手抓住门框，身体向后，手掌在锐利缘形成损伤。我点了点头。这处损伤说明两个问题，一，结合死者颈部可能存在的损伤分析，死者是在门口突然遭受袭击，然后下意识的用手抓住门框，但是力量不及凶手，直接被推了进去，这说明凶手是在门口进攻，而不是和平入屋。第二，大门上有猫眼，如果不是熟人的话，死者不可能大半夜给一个陌生人开门。很有道理啊，简单归纳你的意见，凶手应该是晶晶的熟人，但是不是王天正，因为晶晶给海平信号就是要把王天正纳为群下之物，那么王天正是应该可以和平进屋的。我说道，倾向性意见是这样，但是不能完全排除他的急性子，在门口就开始施暴的可能。通过这个迹象，基本上可以认定凶手是在门口突然袭击，然后掐晕了晶晶，在晶晶昏迷状态之下找到绳索胶带捆住他的四肢，然后强奸切割他的。那这避孕套怎么解释啊？事实证明晶晶遭受到的性侵害，而阴道内没有精液，精液都在床缝的避孕套里边啊。这个我也解释不清楚啊。我垂着眼皮摇了摇头，不过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公开搜寻一次王天正的家，别忘了我们知道王天正当天晚上穿的是什么衣服，如果死者大量失血，凶手的衣服即便被清理过，也应该有微量的血痕反应。王天正的家里，一个美艳的妇人挺着大肚子正在抽泣，一旁的女警坐在他的身旁，轻轻拍着他的肩膀，柔声安慰着。我心里有着一丝担心，这次突发事件给这个怀着孕的女人带来的心理创伤是可想而知的，如果我们抓错了人，那实在是对不起人呢。越是担心的事儿，就越是发生。王天正前天晚上穿的衣服扔在洗衣机里还没清洗，我们花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对衣缝衣角进行了显血实验，可是没有成果。我不禁脱口而出，我们可能真的抓错人了。一旁的妇人立刻停止哭泣，瞪着大眼睛充满期待地看着我们。我满心内疚，走到妇人身边说道，因为现场有铁证，所以我们抓了你的丈夫，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很有可能不是凶手，他应该是一个好男人，好丈夫。妇人张了张嘴，惊得没说出话来。王天正不可能在门口就施暴，如果施暴的话，他的衣服上不可能不沾有血迹，唯一无法解释的就是那枚新鲜的避孕套。突然我脑子里边灵光一闪，胡科长，你说那枚避孕套有多新鲜？两天之内用的吧。我转头问身边的妇人，对了， 你和你丈夫最近有过夫妻生活吗？妇人脸颊上染上一层红霞。胡科长做了一个制止我说下去的动作，她还怀着孕呢。妇人知道我是在帮王天正，于是她小声地说前一天晚上有过一次。我看着胡科长大胆地说道，既然这样，会不会是有人用王天正用过的避孕套栽赃陷害呢？胡科长明白了我的意思，拿出手机迅速拨通了 DNA 实验室的电话。现在需要对这一起的命案重要物证避孕套进行补充检验，对避孕套的外侧进行检验，看看它外侧的 DNA 是属于哪个女人的。妇人不解地看着我们，又是紧张又是困惑。其实道理非常简单，现场发现的避孕套内的精液是王天正的，如果是王天正和晶晶用的避孕套，那么避孕套的外侧的女性 DNA 就应该是晶晶的，如果外侧的 DNA 是王天正的老婆的，那他们俩用的避孕套怎么会跑到现场去呢？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栽赃陷害。在回去的路上我说道，我觉得能做出这样事情的人肯定是性心理变态，性心理变态多发生在一些有性功能障碍的男人身上，比如这个案子，如果真的是栽赃陷害，那么这个实施性侵害的男人没有在死者体内或者体外遗留精液，很有可能是在性功能方面有些问题。说到这个，我一直在跟的云泰案前四起案件之中都有少量精斑却无精子，没有办法检出 DNA， 最后一起案件却有精液有精子能做出 DNA， 我一直都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胡科长说，我们省内有一位生殖科学的临床医学专家，我给你引荐一下，不妨去请教请教，可能我们觉得头疼的问题到专科专家那儿那就不是什么难题。我点点头，认为胡科长说的不无道理。在法医的眼里，每一具尸体都会说话，他们的证词虽然无声，但是却能够被法医们听到。这起案件便是如此，现场提取的避孕套的外侧检验出的是王天正妻子的 DNA， 根据这个证据充分证实了这是一起精心预谋的栽赃案件。我笑着说道，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案子就好破了。胡科长点点头，对专案组的侦查员说，我们可以肯定凶手和王天正和晶晶都熟，不然晶晶不会半夜给他开门。还有凶手很可能是性功能障碍，比如有一种障碍叫做不射精。晶晶的会阴部有损伤，可以确定凶手和他发生了性行为，但是没有留下精液。胡科长说的这种病呢，指的是患者有性欲也可以正常勃起，但是在进行性生活的时候不会获得性高潮，不会射精，所以这样的患者非常的痛苦，而且无法生育。主办侦查员说，天正事务所的员工没有结婚或者结婚没孩子的，对吗？王天正和晶晶唯一的关系交汇点就是整个事务所的同事了，他们共同的熟人自然也就是同事的可能性比较大。胡科长点点头，我觉得这个不难查吧。一名侦查员这个时候翻出笔记介绍说，前期他们对律师事务所的人也进行过调查摸排，这个事务所一共有27个人，除了8个女性和王天正本人以外还有18个人，这18个人呢结了婚有孩子的是10个人，其中剩下8个人，5个是去年和晶晶海平一起被招录进来的，这5个人之中有4个和晶晶保持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剩下的一个住郊区，每天晚上都回家，案发当晚也不例外。也就是说要从另外3个人之中甄别了。侦查员点点头，他说这3个人中有1个已经结婚2年没孩子，其他2个谈着恋爱没结婚，目前无法证明哪一个人嫌疑最大。我揉了揉眉头，那这3个人有没有谁和王天正有矛盾呢？侦查员摇头， 他说，王天正虽然是妻管严，但是在事务所里有着绝对的权威，没人敢和他作对。当然，王天正也可能因为工作问题得罪人，落下了祸根。我笑了一下，我纯属瞎猜啊。这个人针对王天正意图非常明显，而且是精心预谋，能够获得王天正用过的避孕套，那么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的家离王天正的家并不远。你们想啊，凶手总不能是天天待在王天正楼下看着他扔垃圾找他的避孕套吧？如果住得近的话，可能无意之中看到王天正的避孕套就顺手给收集起来了。大家一起点头。我继续说道，还有一点，个人觉得呢，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那个结了婚没孩子的最可疑。正因为这样的人没法有孩子，那么对任何方面比他都强的男人肯定会嫉妒有加。王天正的妻子正好怀孕，会不会是因为妒忌而起了陷害之心呢？主办侦查员说，虽然不是证据证实，但是这么一分析啊，还是有点道理的。这个结了婚没孩子的人就住在王天正的隔壁楼。一直闭口不言的杨队长这个时候吩咐，既然大家都觉得有道理，那么兵分三路，一路去秘密搜查这个嫌疑人的家，另一路去排查他当天晚上的衣着情况，并和监控录像进行对比，第三路去排查案发当晚这个人有没有作案时间。在我们第一路兵马还没有出现战果的时候，第二路兵马传来喜讯，嫌疑人叫做孟春郭，从小多灾多难，12岁的时候因为车祸跛了脚，经过一年康复训练还是没能恢复正常。就因为跛足这个特征，视频侦查组发现在深夜1点钟左右，有一个跛足人夹杂在一群可能是出小区去喝夜酒的人群之中走出了小区。杨支队给胡科长打电话问，推断的死亡时间准确吗？嫌疑人可能是1点钟离开现场的，但是我们推断的死亡时间是凌晨2点左右，左右有多少呢？胡科长说，1个小时的误差完全是可能的。另外，死者是不断流血慢性死亡的，凶手离开现场的时候死者还不一定死亡。好，既然你这么说了，那我就下命令抓人了，杨支队说道。胡科长有些犹豫，看了看我，我给他一个肯定的眼神。之所以这么有信心，是因为作为第一路兵马的我，就在刚才获得了战果。孟春郭家的阳台上晾着几件衣服，因为这2天下雨，所以衣服还没干透。根据第三路兵马调查的结果，这几件衣服就是孟春郭在聚会当晚穿着的衣服。其中一件是棉质 T 恤的纤维之中，林涛无意中发现了夹杂着一枚绿色的小东西，那是尼龙绳的纤维。尼龙是硬质纤维，在剪短和割绳子的时候，绳头可能会留下小段的尼龙纤维。很不幸，这枚尼龙纤维被孟春郭粘附在了衣服上，却全然不知，甚至在洗衣机里洗也没能把这线头给洗掉。当然，若想人不知，就除非己莫为。孟春郭的衣服被 DNA 的同事剪碎之后，在几处碎片上都检验出了死者的 DNA。
法医秦明系列无声的证词，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感谢您的收听，听有声，选骆驼。